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18日，公元2001年5月1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美国明尼苏达州200藏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呼吁州长访问中国时关注西藏问题；美国国会上下议院就西藏局势提出法律性决议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周二，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亚普利斯市中心，200余名藏人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呼吁即将与今年11月份访问中国进行贸易洽谈的明尼苏达州州长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人权，促进与中国政府和谈关于西藏人权状况。 AP 社消息，明尼苏达州州长杰森·文吉拉在明尼亚普利斯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就同中国间建立贸易友好关系等方面发表演说时，在外200多名藏人高举西藏国旗和写着各种西藏独立，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停止残害和虐待西藏人的野蛮行为等横幅标语，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活动。AP 社引述组织此次活动的明尼苏达州西藏青年会地方常务会长戈桑彭措的叙述透露，他们举行示威活动不是针对州长，而是激励州长在同中国官员会晤洽谈贸易的同时重视人权问题。昨天，明尼苏达州州长文吉拉在他的州长事务总部会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双方在会晤期间拒绝任何媒体采访。据斯扎朱宾社透露，文吉拉州长计划今年年底前往中国进行贸易性访问，而一方面流亡藏人要求他敦促中国政府重视人权领域，另一方面他同达赖喇嘛会晤使中国政府强烈不满，为此他在两者之间面临挫折。据明尼苏达州州长事务总部官员透露，几天前驻芝加哥中国大使馆给州长的致信中明确，文吉拉州长必须增进双方目前所存在的良好和平共处关系，防止受到任何外来影响，撤销同达赖喇嘛会晤的计划。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发言人维扎指出，有关文吉拉州长在访问中国期间是否同中国官员谈论西藏与人权问题目前还不详知，但是文吉拉在前天的新闻记者会议上表示，他不仅非常崇拜达赖喇嘛，并且达赖喇嘛的驾临如同基督教最高教主约翰保罗到达该州一样。芝加哥中国大使馆经济部黄志华前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有关文吉拉州长同达赖喇嘛会晤一事是否影响他年底访问中国方面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他表示，虽然中国方面反对文吉拉会晤达赖喇嘛，如果双方以不公开没有舆论性的方式会晤是最佳的。前天下午，达赖喇嘛在明尼苏达州为10000多名信众就佛教基本理论与现代人类社会的现状发表了演讲。 AP 社报道说，达赖喇嘛向明尼苏达州人民发表演说时没有谈及任何政治问题，但是美国国会上议院议员 Bob Wildstrom 向在场人民详细介绍了西藏的人权状况，以及呼吁中国政府官员和达赖喇嘛会晤。 Wildstrom 还表示，我们强烈谴责中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因为中国政府在有关人权领域上 所持的立场完全违背了奥运会精神。达赖喇嘛前天向记者表示，此次访美的最后仪程将于本月23日在华盛顿同美国新政府布什总统会晤。他对双方在会晤时是否商谈有关解决藏中问题方案一事上无做出任何回应，而美国白宫至今对于双方会晤方面没有发表任何声明。
美国国会上议院议员 Jan Fenster 女士和国会下议院议员 Tom Lantos 表示，对西藏的特殊文化及宗教得以保护，以及对促进达赖喇嘛和中国官员之间的关系，与2001年基于对制定西藏问题法律性决议案公布了有关文件。据美国国际声援西藏问题中心发出的消息，美国上议院议员 Jan Fenster 女士和 Craig Thomas 对上述有关西藏局势法律性决议案之文于本周二呈交给美国国会上议院。同时，美国下议院议员 Tom Lantos 和 Mark Kirk 也将此文件呈交了美国国会下议院。驻美国达赖喇嘛特别代表前任嘎伦亚日路坠点森就有关此事决定计划以一问一答方式召开记者招待会。上诉美国国会上下议院议员于本周三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声明，通过西藏局势法律性决议案，美国政府将对西藏民族本质的长期稳固而极力给予支持和帮助。在此文件中，美国政府充分详述了关于西藏局势实施的方法以及同国际部分议会共同商讨对此问题的解决办法。在此声明中还指出，从1949年开始，中国政府以和平解放西藏为名占领了西藏，并以促进社会发展和经济利益实施了一系列高压政策。在此政策下，西藏的文化、宗教、语言等面临灭绝状况。国际声援西藏问题中心强调指出，这次决定公开声明关于制定西藏局势法律性决议案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三周访问美国六大洲的时间相符合。此中心外交联络员 Mary Beth Markey 女士发言表示，发表西藏局势决议案的有关人士至今仍向美国国会陈述有关文件的全部内容。通过这些文件，美国政府对长期以商讨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和为藏人的苦乐给予重视等问题在法律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关于制定西藏局势法律性决议案中，还包括对西藏政治犯和联合国就西藏问题所持的立场等各方面的资料。通过这次文件，为流亡藏人的学费、经济等，美国政府已同意继续不断地给予援助。同时，对美国外交部西藏特别联络员的职位和依法确定外交部特别联络员，以及促进中共政府同达赖喇嘛之间商谈，特负起重责并给予高度重视。国际声援西藏问题中心还指出，在关于制定西藏局势法律性决议案方面，得到部分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对此美国政府制定法律草案将支持此项援助。驻美国达赖喇嘛特别代表前任嘎伦亚日路坠点森在新闻界声明，就制定西藏局势法律性决议案之文得到了美国公民的极大支持，这详细说明继承和发扬西藏特殊的传统文化和达赖喇嘛对此做出的努力得到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支持。为此，有些人认为美国支持西藏的作为是激怒中国政府并让藏人梦想成空，这一说法经研究审核就可以得出结论。其实藏人保护自己的民族特征及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式将得到国际性的支持，不仅仅是针对在藏的藏人被长期摧残和压迫， 而是鼓励受难的西藏人要以忍耐坚毅的态度对待一切。美国国会上下议院如果研究并讨论上述制定的决议案发表的资料，将很明显的对西藏问题给予全力的支持。此法律性决议案不仅得到国会上下议员的极大支持，而且也得到了美国很多著名学者及官员们的支持。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的政治史。地西不为青海地区和叶特部所喜，当他们听到谣言说他们的同胞在西藏受歧视，又听说达赖喇嘛已经死了，和叶特部就对收服失地完全没有兴趣了。1682年达赖喇嘛五世死后，地西三个家作称秘密找寻转世。1685年他得到报告说在蒙偶地区找到一个3岁的孩子，很可能就是达赖喇嘛的转世。地西两次派可靠的人去寻找，然后又1688年这孩子被悄悄地弄到朗格子，在这里由地西派去的老师加以教导。若干年后，地西正式宣布达赖喇嘛的转世已经发现后，他就请班禅二世到朗格子去给他传戒，并取名仓央嘉措。1697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坐船，他是一位漂亮而聪明的青年，他从地西接受宗教和政治训练。班禅罗萨一系几次访问他并给他传法，这是班禅两次被康熙皇帝邀请到中国去，但和地西商量后拒绝了这一邀请。班禅的理由是经典还没有学完，另外还怕流行于中国的天花病。满洲皇帝怀疑地西故意阻扰班禅前来，但不是这种情况，相反，班禅写信给地西表示他不愿到中国去。这位新达赖喇嘛长大后成为一位优秀的射箭手，他经常到公园参加比赛。地西和班禅都劝说他不要过这种游荡的生活，应当好好学经，他们要求他受葛粗戒，这时他已经20岁了。地西请班禅到拉萨来给达赖喇嘛受葛龙戒，但是这位年轻的达赖却另有想法，他不仅不愿受葛龙戒，连已经受过的葛粗戒也不想遵守。后来他于1702年到詹森伦布斯访问了班禅，回了他所受的葛粗戒。接着三大寺的堪布、地西、达克孜和固始汗的孙子达赖汗的儿子拉藏汗都劝说他不要毁戒，但都没有效果。慢慢的，达赖喇嘛失去对地西的尊重，开始游荡的生活，经常在拉萨和学，就是布达拉宫下面的居民点过夜。夜以继夜，他在拉萨街上鬼混，和一位朋友叫做塔金乃的喝酒。他偷偷的约姑娘们到他公园的帐房中过夜。一句话，达赖喇嘛成为一个市民，他喜欢和妇女们在一起。他写了许多绝妙的浪漫的诗歌，后来成为有名的作品。地西三个家措德西塔杰乃经常给达赖和妇女牵线，决定将他杀死。在计划好的这天晚上，达赖喇嘛、塔杰乃都互换了服装。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美国明尼苏达州200藏人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呼吁州长访问中国时关注西藏问题。美国国会上下议院就西藏局势提出法律性决议案。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